感觉器官上的快乐啊。我们说色性色声香味，味就是口腹之欲，触力触觉，触觉我们说那触觉算是什么呢？真正讲说的露骨坦白一点说，男女的拥抱接触不就是肉体的触觉吗？那么大家说追求的就是感官上的满足，满足很少有人去追求心灵上的满足。老实讲，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课上完了，那五分钟的念佛啊，如果能够继续下去一直念啊，会念到很快乐，一直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一句追一句的念啊，会念到忘我，几乎想不到还有一个我的执着的存在。但是社会上人呢，看着你们发神经病了，念不念的，真的真的，大家说感受的不一样，他们感受的呀，到舞厅里边呢，到酒家茶室了，那只有喝着酒啊，男女拥抱着，那才是快乐。实在讲啊，真的，这让我们看起来都是罪恶，很可怕。人生价值观的迷失，过去历史上面说，我们中国有个立国之本，说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好，说为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也好，虽然不见得人人都是做得到。比如说吧，这个忠孝仁爱，不见得人人都是忠臣，都是孝子，也有无义的，也有奸臣。但是最底下就那个忠孝仁爱的目标定在那边，大家都承认啊，那个是我们做人的目标。可是现在的我们社会上面，要是说到忠孝仁爱了，人家说人家离我们躲得远远的，几乎没有人听了老顽固落伍的话。我们自古以来一个人立身处世啊，信用是最大的资产了。可是现在的你要说是给人讨论我们要做人要有信用啊，有多少人要是认为这个是迂腐之谈，我怎么样给你的骗成我的，我就成功了，还有什么信用呢？几乎这个社会不要信用，不要人格，不要什么什么，统统不要，就是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社会。那么所以在追求感官的满足，去向自我毁灭之处，去向自我毁灭，这个是世人的共业，共同的业力，共同造作下的恶业。有了这种恶业之因，未来必然承受恶果，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夫复何言。老实讲，也不过是二三十年的太平盛世，非常富足的日子了。民国六十年前后大家还烧煤球的，六十年以后逐渐的瓦斯才普遍了。那烧煤球的时候啊，早上生煤球炉那个日子，现在几乎是没有人记忆，下一代根本不知道。真正讲富足的日子也不过是二三十年，可是大家给过去那些日子统统忘记了，只想到如何呢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得到更多的满足，去享更多的福。那么这样一来就导致这个社会的风气的恶劣。我一再的对于这个媒体传播媒体深恶痛绝，社会风气之坏，传播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口口声声说人民有值得权利，我放弃权利行不行呢？我知道那些垃圾事情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强盗杀人的时候那个媒体上面给他描写的清清楚楚的，那些东西对我有什么用？可是一定要让我知道我要是强迫我看电视上面他叙述拍摄那些过程，这个就是人类的工业了。这个社会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人能够挡得住，没有人能够改善，那只有人他这样下去。这样下去的后果呢，看看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就是这些我们当初种的恶因，上一代的人啊，我这说我们嘛，就是说我们上一代了，中年以上的人造下的恶因，现在这个恶果在那些年轻孩子们身上表达出来了。烧机车 杀人枪爆什么事情，几乎是我们不敢相信这么一个国小的学生就能够做出这些事情来，我们不敢相信。但是事实上血淋淋的事实经常的有，这个就是上一代造作下的积下的这种恶因在下一代的身上表现出来了，这么没有感应，这么没有报应，这个就是感应，这个就是报应。那些新闻媒体为了争取啊，争取观众吧，争取什么什么吧，什么犯罪的过程描写的那么详细，他自己本身也会不会也受到这种伤害呢？也不敢一定。老实说，他自己也有家庭，也有子女，也会不会因为他们做这种事情而去报道这么详细，而让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受到这种伤害呢？很可能也会有。但是在大家竞争之下，大家都这样报道，我不这样报道，那就不行。那就是这个，就是一种工业。这个就是工业，人在福中不知福，有多少人能够珍惜现在的幸福呢？古人说，病故而后知睡之可贵，病而后知健康之可贵，病祸而后知清贫之可贵，失业以后知有业之可贵，凡一切幸福之事均过去方知。的确是，人在福中不知福，过去了才知道了，过去了才知道了。夫妇两口，这个太太几十年一辈子专门找先生的麻烦，哪一样事情都做得不让他称心如意，这先生一下出来意外了，或者是死掉了，这个时候他现在，哎呀，他真不错呀，认真说呀，这个时候他感觉着他那个对配偶啊，也许是先生说太太，也许是太太说先生，哎呀，我现在才想起来他的好处，完了完了，现在想起来完了。可是就是说在幸福里面的时候绝不珍惜，我们家里面任何东西凡是有的用来做的绝不珍惜，到了没有这样的东西了，喂，没有真不方便，没有真不方便。那么幸福是过后方知，除了增加后悔恨追忆以外，于是何不，我们为什么不珍惜现在呢？果然能够一年之足约束个人没有止境的欲望，老实讲，当下娑婆世界就是罗图。但是这种境界唯有在智慧啊，智者，也就是觉悟的人，当然这个觉悟是我们这些小觉小悟的人啊，不是佛陀那种大觉大悟，我们多多少少比社会人士略微强那么一点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接触了佛法，经常在熏陶，使我们能够约束我们的欲望，过着比较安分知足的生活。因为芸芸众生以先天无明说伏笔，迷暗无知者多，又有这个下面多一个多字，这个多要划掉了啊。迷暗无知者多，又有几人能够体会到少欲知足身心自在的安乐呢？事实上有福不一定是好事，中国这个时候春秋时代啊，那时候所谓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之学，像老子、孟子、孔子这些诸子啊，庄子这些都算是诸子里面的一部分啊。诸子百家之学里面有个韩非子，韩非子他是法家，法家就是讲究法律的人，讲究法治的人。他的一部书里面啊，有一篇文章叫做《解老》，解什么老？解释老子的书。他一段话，他说：“人有福，在富贵子；富贵子在衣食美。人有福报嘛，当然肌肤且贵，过着富足的生活。既然是肌肤且贵嘛，当然是吃得好、穿得好了。那么衣食美在交心生，又有钱又有势，他能够不骄傲吗？那多少大官贵人、要人之地。”天不怕地不怕，为什么呢？ 闹出点事情来，被警察抓到他，他老爸会去替他摆平。这种事情不是没有，现在社会上就有，有钱有势的人家，或者是大官，或者是民意代表，这些子弟们在外边惹是生非，出点事情，警察要卖他三分账，真正被抓了，他老爸会去替他报出来。那么在这样侥幸生在行邪僻而动其力，不按着礼法来做，不受礼不受法，那么就做一些邪僻不走正道的行为，行邪僻在深思要，老实说这个自命道行不大好，但是这个都是现实的例子。连白浪张安罗的儿子都被人砍死，什么靠得住嘞？张安罗的顶根大名在黑社会里边晒干热，但是照样有人干热，他的儿子不是早几个月被人砍死了吗？很可怕的事。那所以说行邪僻在身先死，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那就会早晚会出事，动其力再不成功，不循着礼法走嘛，当然不会成功嘛。夫内有四要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命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你不是有福吗？这个福啊，跟祸是连在一起的。你要不珍惜，不善于来享受你的福的话呀，说不定有福变成祸。这个就是前面说的嘛。又有钱，又有势，天不怕地不怕，惹是生非的出点事，那说不定，那最后就会人或者事了。即使不是，他也不会成功。因此，福兮祸之所伏。相反的，有祸也不一定是坏事。同就是韩非之《解牢篇》里边继续说：“人有祸在，心为恐。”心为恐在行端直，行端直在思虑数，思虑数在思得利，行端直在无祸害，无祸害在可获尽天眼，得思利在必成功，尽天眼在劝而守，必成功在福与贵，劝守福谓之福，而福本于祸，故曰祸兮福之说一。家政说是一个中学小学老师家里面的子女，或者虽然是这个日子过得去，但是也不是富贵人家，也没有财，也没有势，家里面的小孩子嘛，本本分分规规矩矩的读书，不敢去惹是生非，那么也许他能够按部就班的。现在社会上面也有多少人从小是穷家之地出身的，如果是富有人家，也许他还没有今天这个成就，就是因为是贫困人家这样的人家的子弟出身，他才能够说是努力上进而有今天的成就。所以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福跟祸是连在一起的了。我们刚才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世界，任何事情都是好的坏的，光明的黑暗的，一切一切都是一体两面，都是连带在一起的。我们说这我们中国海禁打开，或者说拿大陆说吧，拿大陆这十多年来所谓对外开放了，对外开放了，外国的文化包括这英国美国的文化啦，日本的文化啦，统统的到大陆登陆了。当然有好的，促进他们经济的繁荣，但是呢也有坏的，所有的一切外国文化里面的勒索统统也去了，也就像我们中国也像我们台湾一样的，早些年来嘛，外国文化一拥而至，我们吸收了也许有些有用的对我们的这新的知识啦，新的资讯啦，但是呢那许多恶劣的坏的无宁说是来得更快更早。大陆上的笑话，说是这个一群青年人呢在飞机场外边在等一个明星，等了半天呢，啊来了来了，大家鼓掌了叫了跳了 欢迎那个啊歌星了唱歌的了什么了啊。这个时候有人发现，哎，那个李珍宁来了，李珍宁也来了。李珍宁什么人呢？诺贝尔奖的得主吗？这个别人一听李珍宁，李珍宁是什么人？李珍宁他唱的是哪一首歌呀？他唱的是哪一首歌？那就是啊，因为这些青年人嘛，他们说戏来的嘛，大陆上的青年人也是一样，追求时髦，追求享受，啊，李珍宁唱的什么歌？哎，这个有福不见得是好事，有祸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说人是最健忘的动物，我们回想五十年前台湾光复初期贫困与匮乏的生活，对今日富足丰裕的生活还能够不满足吗？事实上不然。知足惜福的人固然是有，而不知足不满足的人无宁说是更多。为其如此，世人皆在盲目追求里边讨生活，所以台湾成为灿烂之道。这种现象不独台湾为然，大陆更是如此。在一切向前看的唯一目标下，大陆上面那些恶劣的行为了，人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卖假药，药厂制造假药，卖假酒，拿甲醇掺出来的那一种酒，早几个月报上登着山西什么地方的甲酒啊，死了多少人，喝死了多少人，多得很的这种事了。登在报纸上或者是传出来的，那只是冰山的一角。大陆上面卖甲酒的地方多得很，那么贩卖，大陆上面贩卖人口，我们说当然台湾也有贩卖小孩子，是在台湾也没有绝迹，而大陆上面吴宁说的更多。只要有钱可赚，没有不能够做的事。那么至于健忘一节尤为显著，这十多年大陆上致力于经济发展，沿海都市像深圳、广州这些地方，一席酒宴动辄人民币逾万元，甚至于普通城市饭店宴客菜要多到后一半的菜上来没有人动筷子，那个才叫做有面子。这些人忘记了1960年那一段时间啊，那一段大灾荒的年代，多少农村里边的人大半被饿死，十年浩劫期间多少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啊，甚至于90年代的现在，落后的地区像西北山区非常落后，甚至于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四川一向是最富足的地方了啊，水源丰富嘛，四川四条大河，真事实上四川一向成为天府之国。那么70%的人一年的收入只有700-800块钱的人民币，不到1000块钱，这不正是富人一席酒，穷人百年粮的写照吗？纵然别人疼养与我无关，那么这些挥霍无度的人，自己以往在饥饿边缘挣扎的日子也全然忘记了吗？人之健忘为何以至于此？大陆上的顺口溜，到北京才知道官小，到深圳才知道钱少，到深圳一住在那个吉星级的大饭店里面，一餐饭吃个1万多2万人民币，那是很平常的事了。据说是河南是三个高级官员到深圳去出差，说是开开眼界吧，结果一餐饭吃下来，三个人钱凑起来都不够，赶快打电话告急求援，因为咱那个地方消耗比我们这边更浪费，花的钱更多。因为深圳那个地方的确是啊，这个不说深圳的，上海也有这种情况，上海也有。人的健忘，1960年前后，就是实行人民公示啊，国后没有几年，因为欺上瞒下，刚实行人民公示，大家耕作，既然吃大锅饭嘛，我为什么去多努力呢？地里边种的红薯， 一锄头下去挖出三块算三块，挖出两块算两块，第二锄头不往下边挖了，往深处挖多费力气啊。那么这样就搞成后来的这所谓大灾荒，饿死了多少人呢？河南信阳那一带啊，一个府就是说呀，七八个县了，整个的那一带封锁，因为里边饿死的人太多了，怕外界有人去向外边传出去。这些事情过后大家忘得干干净净的。那么我回到河南，我们家乡就亲戚了，这个晚辈了，这个几个兄弟在跟我说他们的苦日子啊，我们晚上吃过稀饭以后啊，几个弟兄并排的躺在床上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呢？一动肚子容易饿嘛，不要动嘛，少消耗力气嘛。可是他们现在吃喝起来，满桌子的菜，大瓶的烈酒、高粱酒，一瓶一瓶的。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喝那么多呢？为什么那个客人一定要跟人家灌醉呢？他们说的也很有意思。那客人到你家里边来，你要是让他自气的走出去了，那人家邻居不笑话你啊？你要让他喝的太出去，人家才不笑话你嘛。我们想想看，这个叫做什么习俗、风俗、习惯？到了这个是到了成了一种风俗习惯的话呀，就很难改革了。我第一次回去，一切看不惯。他们有洛阳。找一部汽车开着送我到郑州去，在路上我说好了，我来慰劳你们，咱们在路上边找个适当的地点吃饭。你想我们要为了赶路的话呀，就是到了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也不过是买个便当吃，买个快餐吃嘛。哎，结果一个人听说我要请客了嘛，就到了个馆子大叫了一大桌子的菜。我不是谁不是舍不得花那钱了，那叫一桌子菜，在那个时候说几十块人民币了，不要一百块钱人民币了。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赶路的呀，不是像在家里面一样的专门为了大吃大喝的嘛。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啦，很多是人看不惯的事情。那个就是说，大家彼此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我们看不惯人家，人家还看不惯我们的。好了，我们看这个惜福怎么样。惜福以人类社会有善根有良知的人来说，心灵还没有完全无化的人来说，惜福在约束我们的欲望，就是在知足，在生活有度勤俭。以知足而言，人生也有涯而欲望无穷。我们这一辈子几十年，但是这个欲望没有穷尽。所谓十五百年人，常怀千岁忧。因此，如果不能够约束欲望，任由欲望放纵扩展，那么去向外追求，这个不是去福，而是去祸。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无奈世上的人都是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是亦有必然有是亦必有困辱之类会吝之久。社会上有太多的积极进取的人士，在创业过程里边盲目的扩充，永无止境。种子一向吹橡皮泡似的，吹得过了头，啪的一声，一切粉碎。老师讲这个下面这句话不该说，但是事实上的确有这种现象。佛教中也有愿力太大的人士扩充道场，像是公司设分号一样的，一处两处三处五处一直的设下去，十几处几十处还在扩张，无尽力无尽之扩充的后果，那么如果有回临之久，也就不算意外了。太多太多的生意为什么失败？盲目的扩充，不是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踏踏实实的去走，我扩充的越大越好。那像什么吹橡皮泡，吹得太大，最后嘣一声，这种事情、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非常的多。世上的人生活的车市或者是店铺，期间差距不可以到利己， 我们想想，吃饭的最低目的是为了果腹，最高的目的是为了适口，就是口味，享受味觉，满足口腹之欲。穿衣服的目的会是为了遮蔽我们的身体，当然也要顾及到身份跟美观的条件了。但是如果像菲律宾从前那个总统马克思的太太因美代死者拥有4000多双鞋子，那就奢侈的离了谱，这个女人也是奢侈的离了谱，4000多双鞋子，每天穿一双一辈子，也穿什么时候才穿得完呢？古人说，洗衣洗食非为洗菜为洗服，半碗残余的饭啊，半碗剩饭说是几何呢？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半碗饭是农夫耕田的时候流了多少汗水，付了多少劳力，我们就不能够不珍惜这半碗饭。那么一张纸，现在年轻人抓到卫生纸大把大把的抓，一包卫生纸值几个钱，100块钱买好几包，可是每一张纸都是自然资源啊，每一张纸都是砍伐树木来做的，抓一把以后这么用一下一丢，又是垃圾，又是垃圾。我们一方面喊着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地球只有一个，一方面我们在尽量的破坏。前天报上面还是这样说的，说是吃了一种什么样的小点心呢？打开了上10道包装以后，最后才看到那个小点心。我们是吃点心的，不是吃包装的。可是到了这个风气之下，大家都这么包，我不这么包，我怎么卖得出去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只有这样的走下去了。哎，先儒啊，就是从前一个儒学，从前一个有学问的人了，叫丹元先生，他说了，他说一人生一世财禄皆有定数，当留有余不尽之意，故节约不贪，在可言舍。那么奢侈过求，收紧在中，未见保田之人在好收也。他说没有见到那些挥霍无度的那些人能够说是啊像高手待到康宁的。我们冷眼旁观世间的众生相，没见奢靡放逸挥霍无度之人，到老来而能丰衣足食者，俯首双全者极为罕见，不是没有，而是极少。他前生的福报非常非常的厚，这一辈子他这么挥霍，他的福也没有享完，这种人也有。但是更多的是福享完了就受苦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给福享完了，甚至于透支了。现在台北万华街头的流浪汉里边，就不乏早年间的富家子弟，或者是过去拥有房屋田产的有钱的人，这个都是现实的例子了。那个明年冬天，那个曹庆国就是那个创世纪基金会了，早年间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是同事了，很熟了。不过我很佩服他，他很伟大。虽然我们宗教信仰不同，他那个时候就信基督教。几十年前我们都在财产公司工作，我是做医生的，他是做志愿的。那么他创世纪基金会每年除夕的时候啊，去给几百个流浪汉洗澡了，请他们吃饭了。我们看到这些人很可怜，无疑多可怜。中国有一句老话呀，这个话说的开播，但是很有道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些人也许当初家里面很有钱，上一代的钱，也许他自己也有房屋田产，也许他为了到外边去啊，给妻子儿女丢下，不管到外边去这个荒唐去逍遥自在，到最后的钱用光了，没有颜面回家，就只好在外边流浪了。那些万华流浪汉里边的确是有过去是很有钱的人了，为什么会变成流浪汉，那这个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古书上面有一段格言，说是这样说的： 无以食欲杀生，无以柴火杀子孙，无以争执杀生命，无以学说杀天下后世。这个话要加以解释。什么最伤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嗜好，我们的欲望。我没有别的嗜好，我唯一的嗜好就是抽大烟。这个抽大烟在过去农业社会呢，就是叫做嗜好了啊。那现在就更时髦了，我抽海洛因，我抽这个什么什么那些毒品的名称我们也说不出来。这个不就是嗜好吗？嗜好不就是伤害身体的吗？嗜酒，酒精中毒，这个不照样是伤害身体的吗？不要以自己的嗜好欲望来伤害自己的身体，不要留下太多的钱来害子孙。子孙如果真敢伤尽，没有钱他照样能够创出一片家业。子孙不真敢不伤尽，留的钱越多，害得越惨。那所以说，不要以柴火杀子孙，不要以争执杀生命。古人说苛政猛于虎，苛政那就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很坏的争执啊，等于杀人一样的。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了，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县里边的山里边出了几头老虎，常常出来吃人。这个朋友去劝他的朋友说，既然这样了，你为什么不搬家离开这个地方呢？他说不搬，这个地方的政治清明啊，县太也好，政治清明啊，这个政府不来扰老百姓。那意思就是说呀，这个政治不清明，坏的政治比老虎都厉害，无以学说杀天下后世。这个也要加以解释。宋朝时候，宋代理学家说什么恶食思小，食皆是大。当初也许他说的时候是表示重视这个节气节，这个气节应该包括着男人男性的立身处世的气节，或者要包括着女性的贞节。可是到后来的变成什么了呢？丈夫死了，女人要守寡。女人守寡在哪个时候是天经地义的了？哪有说是丈夫一死自己就要征婚改嫁的？可是到后来更恶劣的，没有结婚，丈夫死了，这没有嫁过去的姑娘也要守寡，守亡命寡。那到后来演变到清朝末年，以至于民国初年，演变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夫妇，男的死了，这个女的或者嫁过去了，或者没有嫁，整个家族人说唯一盼望的是什么？盼望的这个女的呀，上吊、抹脖子、跳河，盼望她死。我们奇怪了，为什么盼望她死呢？丈夫死了，这个女孩子要是跳井、上吊一死，他们去找地方官，向皇帝报告了，某某地方出了一个贞洁女，要给她树立贞洁牌坊。大陆上面有很多地方有贞洁牌坊，当然其中不乏真正是啊，这个爱情至上了，为丈夫守节了，但是也有不少是冤枉死的，整个家族的这些长老们呢，都盼着他死掉，死掉以后为家族争取的一面贞洁牌坊，荣宗耀祖。所以说，无以学说他天下后世。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资本论》。一个共产主义的学说在二十世纪里面死了不止一亿人，就是说以一个唯物论为基础的学说，学术杀天下后世非常可怕了。过去在农业社会里边，我们中国历来是以农立国，在农业社会里边有一条天理循环的规律。这个规律是怎么说的？富贵生奢侈，奢侈生贫贱，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一个家庭，所以说我们过去啊，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话啊，富不过三代。第一代辛勤努力挣下了一份家业，第二代嘛，也许还能够守得住，第三代啊，守不住了，富不过三代了，到第三代就要败家。为什么呢？积蓄下太多的钱，到了孙子这一代啊，他没有看到 当初那种辛苦他就要来享受回国了，富不过三代。因此人家农业社会那一家七十分进门，门口全堆着贴个红皮，叫做五十七成。我们家里边能够维持五个十代啊，能够维持五代成农，那为什么不说四十七成呢？维持不到四十，五十就是一千四啊，抱着非常非常高的希望了。因为一般说富不过三代嘛，那就是说富贵生贫贱，因为富贵而生活奢侈，这样就贫贱，贫贱的生贫贱，富贵生奢侈了，奢侈就富贵生奢侈，奢侈生贫贱，贫贱的就要再由勤俭开始了，勤俭的以后就再开始富贵了，这个几乎是成了一个循环，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或者说现在是工商业社会，农业社会的规律不适用了。事实不然，中国文化的天道循环无非就是附加的因果，宇宙之间自物质世界到人类社会，由自然现象到精神活动，何时没有因，何时没有果呢？所谓果有因生，时代历程，惜福的人受福，不惜福的人受祸，这是必然的因果。福好比是存款簿上的存款，你节真使用，细水长流，可以长久的保有余福，你不知道节制挥霍浪费，自然余害不多，甚至于出现赤字，而挥霍浪费骄奢放逸的后果，不但是消耗了福报，更造下无量恶业，必然要承受恶果。报纸上边新闻收音机里面要报道啊，小孩子的零用钱一个月多少多少，更恶劣了。前几天报道什么的，外国人统计中国人的性生活如何如何的，多长时间怎么样，每年多少次，每天多少次，这个新闻我们不需要知道吗？可是那么非常认真的呀，在哪两天里边呢，周而复始的接连的在报，小孩子的零用钱，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啊。有钱人家一个月也许是一个中学生大学生用上万，用几万，人家也不在乎，穷人家一个月拿出几百块钱来，除了供给小孩子读书以外，一个月给这个三两百三五百已经很感到为难了。可是新闻里面一再的报道啊，平均每个学生啊一个月几千块钱了，如何了如何了，你让那穷人家孩子看了作何感想？人家一个月都是几千，为什么一天只给我十块钱？这些新闻报道真是害人，可是他就是这样报道。这个我们刚才一再强调啊，到了这个时代啊，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花钱是一件非常耗费精神的事了。诸位想想看，如果一个高中的学生、大学的学生一个月有几万块钱给他零用，他还有时间读书吗？花钱很耗费精神了，并且他的钱多了，同学们都追在他屁股后边，他是老大，被大家恭维奉承，那到最后会出什么事情？他谁都不怕，他有一群弟兄们啊，大哥家了，表哥车了，他什么都不怕，害人呐，的确是害人。哎，我们说惜福，惜福，爱惜我们的福。福是前生善业干带的果报，我们要珍惜这果报，我们要继续的去造作善业，以积蓄来一生的福报。如果不知道珍惜，以前一生的福报的资源作为今生造作恶业的条件，老实讲，那就三途有分，来一生很可能就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 我们今天报告的题目就是惜福，爱惜我们的福，爱惜我们的福。我们不要追时髦，不要说这，你看他过度大家都是现在穿什么样的衣服流行，他还穿那个不流行的衣服，那是人家每一个人的生活条件不一样，我们不必去跟别人比。时间也到了，今天就报告到这里，谢谢诸位，谢谢，我们就下课。